弟兄姐妹平安，各位好久不见，就再次把我们宣教团带回来。那今天的讲题呢，是给各位一个挑战，特别今天早上我看了题目之后呢，我把讲题改过来，改为什么呢？改为完全与长进的关系。我首先要先把一个完全的观念带给大家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啊，圣经向我们要求的是完全。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。”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，他也说：“你们要完全，如同父完全一样。”很多人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心里感觉到很无能。力不从心，成为完全好像遥不可及啊！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罪人怎么完全呢？那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所以当神把这样的命令、这样的要求给我们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怎么面对这样的命令？是不是神只说说罢？给我们一个标准，大概象征性的标准叫完全啊，好像我们做父母的，好像。跟孩子说你要乖啊，做乖孩子，那我们知道他不会乖，然后我们就说啊，你乖，那他不乖的时候，我们闭上一只眼睛。那我们的神是不是说，你们要完全的时候呢，看到我们不完全，然后他就闭上一只眼睛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上帝的话就是虚无的。我们要知道，神的话是启示，是真理，是可靠的、可信的，是神给人的绝对的一个标准，绝不是虚无的。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说：“我口中出的话，绝对不会突然回来。神向他的子民要求的，他绝对要讨回。”那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当神要我们完全，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就置之不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心一直会留在一种谴责。而受那个恶者的控告。所以当主说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，你们先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里面，就是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要求的是绝对的完全。那绝对的完全呢，你跟我都做不到，谁帮我们做了？我们主耶稣帮我们做了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达到了父神要求的绝对的完全，所以地上33年活出律法完整的要求，然后在十字架上把那完全的标准的那个义归算于我们这信他的人。那但是你问，那主耶稣已经达到了，那今天我们的上帝向我们要求这完全吗？那主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那神向我们的要求仍然有，但是不是绝对的完全，乃是什么？相对的完全，相对的完全。各位，什么是相对的完全？对，相对的完全不是我们慢慢完全，我们慢慢顺服，慢慢来，慢慢成圣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观念。其实圣经没有给圣徒设下这种属灵的宽限，叫慢慢来。所谓相对的完全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要在我们的不完全里面向着基督的完全而行。所以我们的昨天也不完全，今天明天也不完全，但是我们今天比昨天完全，我们的明天比今天更有基督的完全。阿们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来到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生命还软弱，还不够完全，我们看得到不完全的地方，然后一直受谴责。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些话语呢，我们感觉自己是差很远，好像主说你们要相爱，彼此相爱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那这句话来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知道了主怎么爱我们，这是完全，那是完全的爱。但是我跟我的肢体的爱是很不完全， 我说很多时候我有自私，我向我的肢体的爱里面有欠缺，有不够的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一直给我们的教导，说你们要怎样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忍耐，与彼此相待。那这个是向谁学习的？不是向一种圣贤或者这个世界伟大的人学习。当保罗把这样的要求讲的时候呢，他是教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，学习主耶稣。那谁才会学习这主耶稣基督完全呢？只有属主的人，只有属主的人，只有得着在主里面完全生命的人，才会不断的要学习他的完全。所以当我们对完全这个字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就明白了神讲的是一个生命的状态，还有继续的追求。那就好像一个婴孩他生出来的时候呢，你说他是不是人？那他是多少%人啊？不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婴孩生出来已经是完全的人，他不是动物，不是猴子。但是你问这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呢，好像看起来还不像成人一般，他不会表达，不会说话，还有不会走路。那所以呢，你就感觉好像他不完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说这些他长大之后他会走、会讲、会表达，那但是你现在看他不会这些的时候呢，你想给他完全的话，那给他多一双脚啊，就是他有四只脚啊，更完全；给他多一张嘴，所以他会讲话，这个就完全吗？也不是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人了，他会长大。所以呢，圣经讲到属灵生命的东西其实也是一样的。那以弗所书说我们会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有没有？以弗所书讲这句话，满有基督长成，讲到一个人真正的在基督里面重生的时候，神在他生命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让他慢慢长大，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在这里呢，有一个长大长进的观念就出现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向着完全行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长进。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什么？你的长进来。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完全与长进是息息相关的。你向着完全行的时候呢，你必定会有长进。你的今天比昨天更蒙恩，你的明天比今天更蒙恩。所以教导人的有教导人的长进，服侍主的有服侍的长进，爱人的一定有爱人的长进。但是在这里保罗讲一句话说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。所以这个长进呢，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主观的一个认为而已，我觉得我有长进，我觉得不错了，那对不对？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安慰自己，那当然你要安慰自己也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活在众人当中。所以当你活在众人当中的时候，众人对你的一个评价是一种明证来的，特别是靠近你的同工，跟你在一起服侍或者一个小组的，那人看你今年跟明年，今年跟去年，有一些不一样，今年，你比较温柔一点啊，今年你比较为人有着想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比较愿意付出一点，跟去年不一样，跟几年前你刚来教会的时候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定会看得出的，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，人会看得出你有一些明证，你正在长进。各位要知道，众人不会要求你完全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牧师自己，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不完全，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他刚来教会的时候的光景跟他现在的光景差距很远。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长进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为那个人会感谢主。所以这个是众人的一个评价。有些人说，我不喜欢，为什么要给众人评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有圣灵，旁边的人也有圣灵， 有每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同归于一个主，一心一体，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定会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会能够看得出我们旁边的人的生命的一个长进。所以如果你只有知识没有爱心，那你跟人在一起，人就感觉得到了，对，你口讲的很大话，但是呢没有感觉，你有为别人着想没有感觉，你的爱心，你的付出，对不对？一点你自己要牺牲都不能，但是你的口讲的知识是好像很完美，所以人会感觉得到。或者你很有热心，哇，很有热心，但是没有见识，你热心的要服侍啊，冲啊，但是你没有见识的时候呢，你的热心常常会阻挡主的工作，常常会伤害你旁边的人，久而久之人家就觉得你去年也这样，今年也这样，每一次都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人就因你感到灰心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说，那我们活在众人当中，对众人对我们的评价，当他们想到我们心里产生出来的那个感动里面，多多少少有圣灵跟你说话的那个声音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这个追求完全跟众人眼中的长进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今天要好好多思想那个关系，也从圣经理解了。那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说，反正我都这么软弱了，反正我都做不到了，那我就继续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灰心丧志呢，你自己要向主交代，你自己本身也一直活在控告里不成长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了，你看到你的生命在这个地步，那从这个地步我当怎么行，你追求长进，也追求在众人眼中的长进的话，感谢主，也就是说你明白这一块真理。我们一起看使徒保罗怎么说。腓立比书，我们打开腓立比书来看保罗自己本身他所追求的长进。各位，第三章十二节，各位我们再看三章十二节，这里我们一节一节读的时候，我们解释，因为我相信各位很多人都已经读过这处经文。三章十二节，保罗说：“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什么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是什么？叫我与他同死同活嘛。”所以你看回去十一节的时候呢，或者我也十一节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，一样的观念。我们的信仰呢，都是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的。所以这个死而活的一个观念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一直强调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个宗旨，一个开始也是宗旨。开始也是终止，所以主耶稣每次讲的话其实一样的，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这是一样的话的，对对吗？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包含着主向我们信徒要求的一种完全的生命了，一种完全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完全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一，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，但是现在呢你继续追求完全。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，死而复活的信仰不是你能够留住自己一部分，然后再有一大部分为主而活，绝对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可以说，哦，我知道神的旨意了，但是呢慢慢来啊，我 30% 跟从啊，那 20%70% 我自己来啊，或者怎样，绝对不可以这样的。所以信仰我们神不在乎对我们人性的软弱，但是神在乎的是什么？神在乎的是我们对信仰的纯正的认识。你们听得懂吗？纯正，你要先有纯正，明白这个基督信仰里面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。所以呢，属灵跟属肉这个两个是绝对相反的，你属神跟属世这个观念，对，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？这个观念是我们叫做非此 几比的观念。非此即彼的观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模棱两可啊，模棱两可的啊。那现在你大概黑白一样了，所以你问，跟从主就是跟从，不跟从就是不跟从。你没有生命在里面，就是没有生命；有生命就是有生命，就是一个跟从主的人，对不对？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非此即彼，不能模棱两可，大概跟从。一般跟从没有这种回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得到圣灵的帮助，你一定要有一个非此即彼的观念。你明白说，神啊，我跟你同死同活，就是同死同活，没有半死不活，你们明白吗？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。我们一个人要跟从主之前，先把这一块的真理要弄清楚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一直活在一种软弱。我们说我们软弱，我们做不到，知道做不到。其实你每一次知道做不到的时候，是你对这个完全的真理不理解，然后你自己心中里面你造出一种借口给自己，一种宽限啊，一种说啊，死而复活啊，大概死了，快慢慢死了，然后这样死，死就是死，活就是活了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体贴自己的软弱。你体贴你软弱的时候，你有圣灵帮助；你体贴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，你是把自己的心打开给仇敌撒旦，就是谴责控告你们。所以呢，很多的人的信仰呢一直不能成长的理由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遍，不要因你的软弱哀恨，不要因你们的软弱爱，因为圣灵必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帮助我们，为我们代求。但是我再讲一遍，圣灵的帮助是跟着我们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，非此即彼的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现在即便软弱，天天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，这个就是我们向着完全的生命，也是蒙神喜悦的生命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，你问那使徒保罗他说我已经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，他很清楚说，连使徒自己懂，我乃是竭力追求那个完全。但是我知道那个完全的标准，那个标杆在哪里，我是天天往那个地方去，不管是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顺服、谦卑，就望着那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，要效法他这样而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他这样走去的时候呢，他有没有困难？有的，有困难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们，行出来由不得我们。但是这里面心里面的这个新旧人的那种交战是会有的，那种张力，对不对？有的。我们要体贴圣灵的那个性情，跟我们要体贴肉体的那个性情，这个里面一直有这个张力。所以使徒他这里就说，第十三节他就给了一个答案，那我要怎么做呢？所以他就把那个秘诀讲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。所以他每次讲一件事的时候，就是各位的集中要在这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那个 know how， 那个一件事，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要向着完全心的时候，这一件事要抓紧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哇，这里很多事嘞，但是只有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信仰里面都是，其实你问来问去是一件事，一件事向着主，向着完全的主。但是我们这个复杂的人性，复杂的性情，这个有罪的性情呢，是常常会把我们的信仰复杂化。所以保罗说我们只有一件事，那一件事是什么？忘记背后，忘记是不再受影响，不再受过去的影响。那努力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前进的一个心态，前进的心态。然后向着是什么？你的眼睛定睛有一样东西，要定睛，定睛什么？定睛那个标杆，得着基督耶稣在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就是认识他，效法他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忘记 努力跟向着，这个都是动词来的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忘记，努力向着，所以呢，这个你第一个对，前面继续走下去的，第一个错，你开始就错了，所以忘记背后，忘记，那忘记什么？以前我每次读这个忘记背后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上最喜欢忘记什么？忘记我的失败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是有记忆力、有回忆的，我们能忘记吗？你12岁的时候人欺负过你，你会忘记吗？还有啊，12岁的时候被人欺负，但是那个事情没有在影响我的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在影响我的心了。那个事情根本不会干扰我的灵性的成长。所以呢，忘记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回忆想不起的意思，就忘记你过去那个会阻碍你前进。学习基督、效法基督的那个地方，所以通常各位忘记什么？你过去的一个失败，所以很多人呢，他们是一直被过去的那种失败所带来的挫败感，一直灰心，一直丧志，忘记那个，你是人，对不对？你是过去的失败叫你更靠主的，忘记那个东西。然后你也忘记你过去的一些成就成功，我们人也是哇，过去的一直想。我刚从台湾回来，对不对？每个位都知道我在台湾讲了22篇信息呢，22篇两个礼拜这样，然后靠着圣灵完成了主托付我的一个事工，我心里面啊、完了之后心满意足。但是我一回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主说你要忘记那个，忘记了那个已经是几个礼拜前的事。忘记他，你下一次去台湾，你下一次宣教的时候有新的挑战给你，所以那个过去呢可能可以给你一些经历，可以给你有一些智慧，一些看见，但是你要知道人是继续前进，你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前面等候着你。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总是要记得忘记背后，然后努力前面，以定睛前进，一个心专心的前进，然后定睛。主啊，原来要学习的标杆是什么？不是单单把一个宣教做得成功，不是单单领一个人两个人信主，不是单单一个布道会看到很福星的时候哇，不是单单一次的小组看到大家很喜乐福星，不是单单这个一个，我要学习的那个标杆是主的生命，主的心肠。对，所以呢，一个人会发现，如果主是你的标准，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标准的话，你就发现了，你昨天蒙恩了，今天还能更蒙恩了；你昨天爱人了，今天还能更爱人了，对不对？你昨天舍己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己，另外一种己要舍去，要舍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一种我们忘记努力向着的那个主给我们的基督信仰。教我们怎样向着完全新的一种信仰。所以呢，15节，你看15节这里就说到很清楚讲了，讲到14节的时候呢，向着标杆执法。那15节说，所以我们中间啊，我们在教会中间众人当中，凡是完全人，这个字出现了，你有没有？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这个心若在什么事上你存别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所以这个完全人是从哪里开始？从心开始。你心里面认定认识，这个心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。所以如果你还不明白，你还在刚硬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像完全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心已经被主得着了，已经重生了，已经是愿意顺服在主前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人性里面还有很多的软弱，但是这个心已经知道，是吧？我是完全人，我是望着要向着标杆直跑的啊，存这样的心的。所以16节一起读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照着什么地步行。17节我们再继续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啊，你们没有对不对？可能我没有放上去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，保罗说，效法我，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有一个字榜样出来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这三节里面就讲出一个完全人的心态。完全人当然首先啊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标杆是什么？认识基督，效法基督，对不对？往这个直跑啊，不是往一个施工，把这个施工做好而直跑，不是往这个啊。神讲的东西永远是你的生命的东西，你所做出来的东西是从你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。你有这个生命，你才可以做出那个事工。但是我们做了那个事工，结了那个果子之后呢，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不是那个成果，乃是那位叫我能够成就这一切的主，他的生命在我里头，所以这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。阿们。啊，所以呢，你明白这个之后呢，现在呢，保罗说了，所以呢。现在呢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这并非说我已经完全，但是我在追求一个什么相对的完全。所以在这个实践信仰实际的做出来，这个叫实践信仰 put into practice 啊。保罗给圣徒的一个命令是什么？我们到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各位，这句话好不好听？我们到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。那这句话也是你们好好问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到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，好像自己定出自己的水准。我觉得我到这个地步我就照这个地步行，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不要按那个地步行。所以这个是 own self own standard 啊，你明白吗？这句话可能被误解成这个意思，自己的标准，自己定出我到哪里，然后呢我就这样走。所以保罗是很聪明的啊，他是圣灵充满的，他写每个书信，他写信的时候，他会知道，我写这句话啊，那些不爱主的人啊，或者有一些刚硬愚昧的人，他们一定会扭曲这句话。所以他下面17节我就刚好忘记放出来啊，17节就是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啊。当他讲照着什么地按着什么地不行的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效法那些遵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所以他下面17节就讲到一个榜样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的时候呢，你不但是你自己看自己， OK， 我的生命的程度到这样啊，我的服事的一个领域到这个地步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我看到旁边的人，诶，他的服事更美，他的爱人更美，他遇到这样的苦难还能忍耐，我自己我的孩子这样都不能了，他这样还可以感恩，哎，所以呢，他有旁边的人，所以神不会只有给你那个字句，然后2000年前保罗，他除了给保罗写的信，保罗是当时候信徒的一个榜样，今天他也给众人里面有一些人为榜样。所以你们看彼此的时候，哪一个人是遵照圣经、遵照保罗的榜样行的人，你们也要效法这样的人。他要让你察觉到，你是有没有来到什么地步，就照着什么地步继续顺服，继续顺服，还是自己满足于自己定出的一个地步，然后就留在那个地方啊？对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。所以圣经的话需要思想一下，尤其是那些很内在跟我们的内在生命很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些话啊都是很内在的，好像讲到自己一个人里面的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，仰望基督，然后这样的内在的生命里面跟神的一个同行的东西。因为谁知道你不是自欺，不是给自己借口，谁知道？所以呢，有时候你自己里面的东西呢，你一定问跟旁边的人他怎么看我？我自己里面我认为我的长进、我的成长，我有没有看旁边的人？第一，他怎么看我？我有没有看旁边的人他的榜样？有用这些东西来 check 自己，那你就知道，哦，对了。原来，主是把很重要的他的话啊，那 就是很完备的完善的这样让我明白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多一处经文，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讲到完全，讲到长进的观念都在里面。另外一个地方呢，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是这个观念啊，这个观念也是我觉得差不多相同，但是有另外更清楚的一个强调在这个地方。那写给提摩太了，很多人一讲到提摩太就知道啊，年轻的牧者提摩太啊，因为年长了也可以读的。那这个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哦。我们看提摩太书，提摩太前书呢，以前我记得我在长老会长大背的最多的经文就是这句话，十二节，我十多岁就背了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，这句话太贴切了。我最讨厌人家小看我年轻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什么啊，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以前我就背第一句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但是后面那句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就没有背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有背那个我们对我们很感觉很相关很贴切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后面那句话更重要，你不要人小看你，你的条件，你的年轻也好，你的单身也好，你的各方面的不足也好，哦，我没有孩子，人家觉得我不了解人家有孩子，你不要人小看你那个条件，那你下面要做什么才是更重要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里说，你要以宣读、劝解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再次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。各位，这句话对不对？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，之前讲的很多很多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思想这个东西。各位，第一呢，保罗讲又在讲一个榜样的东西，你要在怎样做信徒的榜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讲到提摩太，你的恩赐你不要轻忽，有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，你的职分、你的角色你不要轻忽，你做当做的啊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两样东西呢都是跟你在众人眼中的长进有关系的啊。而且你也在这两样东西要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。各位，我们先来思想这个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。让我来解释啊，这句我最喜欢的经文的其中一句啊。各位，这里呢四章十二节，我再给各位读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年轻，一个是榜样。 OK， 你们圈下来啊，年轻和榜样。首先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年轻人，年轻的牧者，年轻是一种条件，而且是暂时的条件，因为人不会永远年轻，总有一天你变老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年轻你说好不好？当然没有人说不好，但是见仁见智了啊。因为你说年轻啊，年轻为什么好？因为活泼。所以教会有年轻人的时候是一种活泼，对不对？一种力量。所以我们讲年轻人是教会的栋梁，对不对？但是年轻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会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有时候人家叫你，哎，年轻人啊，这句话好听吗？原来有点侮辱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吃的烟比你吃的米多啊，年轻人，你要下面那句话没讲啊，但是叫你年轻人，你就知道啊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？因为这个条件，现在提摩太，你现在是他们的牧者，你要教导治理他们。当然我们讲年轻的时候很好嘛，活力，如果有年轻人在当中呢，我们长者都很喜欢。但是如果年轻人上来要教导、要治理、要责备、要命令啊，你看很多人就不愿意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从二十多岁服侍主， 33岁开始宣教，每一次去宣教，中国也是，马来西亚也是，台湾也是，每次有人一看到我啊，你这么年轻啊啊第一句话就这样了。最近不久前啊，在马来西亚见几个牧师啊，啊，你这么年轻啊啊，我当作是一个赞赏了啊。但是这句话我知道，我这个语气应该不是赞赏了啊。所以呢，这句话一来的时候，我就 OK， 我讲我已经不年轻了啊，我中年了啊，我就这句话，所以我就回应他，很谦卑的回应他了啊。但是可见他看样子60几岁的人啊，60几岁跟40几岁的人讲话，通常是这样吧啊。那所以呢，你要明白为什么人这样。其实我们人很看重的一个条件啊，叫做人生经验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个人都很注重人生经验。讲实在的啊，如果你没有真理，人生经验是一切的，它能够教导你人生里面的一切的智慧，除了属天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活得越长越久，你看得越多，你明白的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经验的东西是，所以呢，一个有结了婚有孩子啊，然后有很多社会经验的人，你一听他讲话，诶，有一个重量，有声量，他讲话的那个他的一个眼光，跟一个还没有这些人生经验的时候，他就讲的是啊，夸大其词，对不对？诶，一个有人生经验，一个好像一种人认定的一种根基，智慧的根基，好像是这样啊。如果你没有圣经，所以呢，现在在提摩太的这个事情上呢，我想必一定是他在带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，很灰心啊，有面对传假道传异教的人，又面对有刚硬的人，面对犯罪的人，面对不听劝的人，面对抵挡他的人啊。所以保罗说你要用温柔劝解主的仆人啊，你说人起来抵挡。所以对提摩太来讲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哈。那但是呢，我跟各位说，保罗说你不要担心这个，他们这么看你是应当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一个条件，暂时来讲。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啊，当人看你现在是你不能改变的，我真的是年轻嘛，那你就接受这个是的确神给我的一个条件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条件里面，你要能够做出另外一个叫他们大掉眼睛的有一件事情，活出那个他们不可想象的那个榜样，连老的人有人生经验的人他们都做不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所以保罗这里说总要在言语年轻人的言语里面就是有老练，行为不用讲的，对不对？你能活出来跟一个有人生经验的，只有讲不能活出来，一定有不同的。然后爱心，有信心，清洁上，这些东西呢，你们会发现是你有生命力才能做的，不是你年纪老就能做的。你们明白吗？你有人生经验不代表你有爱心，不代表你有信心，可能你越老越复杂，你懂得越多你越 complicated里面啊，就是所以人家讲老油条啊，怎样改都改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以你要老，你成为一个老的人，你要成为老练，不要成为老油条，明白吗？就是人跟你讲什么很开通，哎，一听就懂，年轻人讲一句 OK 明白，不是又在讲，然后好像倚老卖老这样，年轻人就不要听你讲话。所以呢，但是年轻人呢，你要懂，你年轻，但是老年人呢，讲话有重量，但是你在行为上补上去，你在爱心上补上去，你讲话言语里面有智慧有深度补上去，这个方面呢，你要从圣经学的，明白吗？从圣经学，所以你比他们读圣经认识圣经要很多倍，所以你才可以补上你人生经验的不够。 OK， 那就是这么简单了啊。所以我现在顺便我跟各位说哈，这个是很真实的话，我在读这处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很多很多东西。 我们人生一定有一些条件啊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或者我们的一些现状，人可能会因那个条件呢，有一点看不起我们，或者对我们有一些看法。所以我刚才说年轻是一点，所以年轻要做牧者，要教导。所以我这十多年我都在承受，不知道哪一天我的头发变白的时候呢，人家看我的时候呢，先看我的样子就已经被说服了，然后我就讲道的时候不用费这么多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他这么看我，所以我更是在哪一个方面里面要让他心服口服。如果我们当中，比如说刚才我说单身，或者你没有孩子，那的确人生经验来讲，你少了一些部分，一些部分，那很一般人有的一些经验啊，养育儿女啊，或者配偶，可能没有。但是各位，你要怎么应对那个条件？曾经不久，一个弟兄，你跟我分享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我的孩子单身哈，那单身也很好，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好，没有人对付他了。所以没有人对付他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结婚，没有人对付他，所以他我行我素，就是他，他的时间、他的空间、他的感受、他的想法、他的都是他。”所以呢，以前只有我们父母对付，现在他长大了，父母都怕他了，所以谁还对付他？所以呢，就感觉他越来越不能被对付，讲他一点就不能那这个，但是他讲的时候呢，他说因为他没有结婚，他单身。那但是如果我这样讲，没有结婚的人都这样的话，那所有没有结婚的人都很灰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真理，但是有部分性真实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叫做有一般启示里面我们会看得到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对付，没有被你旁边的人相处在一起的人对付的话，你自然就会成为有一点孤僻，有一点我行我素，一定会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我跟师母我们结婚了二十年，快二十一年，然后有三个孩子，你们一定会想，牧师在家一定我们跟师母彼此对付嘛，一定会想到这个的。那师母一定，哎，智善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，智善为什么你做东西每次这样啊，然后你们就想，我一定会就是这样咯，能怎样啊？然后他一定跟你讲这样多次了啊，我是不能改吗，我也在改啊，那一定要这样吧，然后 OKOK 啊，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很多年了，哎呀，我也了解了，人有一好没有二好 ,OK,OK, 彼此就适应彼此，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人呢就学习有一点啊，要对付彼此这样，然后呢也适应彼此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然后有了孩子又来了，两个人关注一个孩子，孩子问，但是呢这个孩子也给我们又彼此又对付自己，对不对？彼此被彼此对付了，不是对付自己啊，彼此被彼此对付。所以如果你单身的话呢，没有人对付你，你要把自己放在有一些情况条件是能被对付的，你要在一起服侍，你要在跟众人在一起磨合，铁磨铁磨出刃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这样的，然后不要人家跟你意见不合，讲话跟你不动听，那就哇，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不要跟他同工，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进步，你就没有被对付，了解吗？那个情况就是让你被对付，让你不要成为一个很孤僻我行我素这个情况。然后你没有孩子，不要我就是这样讨厌孩子，孩子很吵哎。如果你这样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你对孩子没有耐心，如果神有一天给你孩子啊，你只有为自己的孩子会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一天你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养孩子的人有一天发现，哎呀，我一孩子有点不听话，心很痛。谈到旁边的父母，哎呀，他孩子也不听话，心很痛。马上能够有同理心嘛？你们了解吗？所以有一些条件你没有，但是呢，那个同理心是能够产生的。 当你活在众人当中，当你打开眼睛，当你打开你的心来明白，来理解旁边的人那个难处，那你就懂说，哎呀，真不容易啊。当然第一，你感谢主你没有孩子啊。但是第二，那有孩子的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这种同理心会产生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这里其实讲年轻了，没有讲这，但是我要一定要应用，让你们明白说，那个条件如果是神给你的，但是你总是在有一些地方，对不对？信心、爱心、清洁、行为、言语各方面，这样你追求基督的榜样，这样你就能够说服众人了。哎呀，你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你很有智慧，像 John Stott 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孩子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忍耐孩子的无理取闹，你可以理解年轻人的他们的心态，你就高人一等，明白吗？这一点呢，是我们在追求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。对，你会记得哈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看起来不太理想或者被人看不起的一些条件。好，不管是年轻也好，不管是你生意失败也好，不管是你的婚姻的情况也好，各位都好，每个人都有的。但是你要怎么补上去，在哪一个地方要学习信徒的榜样。另外一个东西呢，在长进方面的东西呢，保罗特别跟提摩太说，你不可什么，如果你们回去看啊，他因为提摩太他是一个年轻的牧者，你要以宣读劝诫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的职分，就众人看你的时候，对，你年轻，有时候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但是心里面也觉得你就是牧者嘛，你应该教导我们嘛，所以你要做，不要因为灰心而不做。所以很多人是做也是这样，不做也是这样，没有用的，就干脆不要做。 No， 做，这是你的职分，你向神交代的事情，这是你领受的。你看这里说什么，这里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有一个教导的恩赐在你身上啊，那做牧人的恩赐在你身上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方面都是有一个责任。所以众人不但是看你的时候，看你的榜样是很个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个人生命活出来，现在看你的服事，看你怎么服事众人。那看你服事众人的时候，一定牵扯到什么？你的职分。所以你们看我的时候，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一个牧师的要求，对长老有长老的要求，执事有执事的要求，对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要求，一定有的。所以那个要求呢，我可以说是合理的，是合理的。对你对台上唱歌的人台上的要求，对事情有事情的要求，对什么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要求。所以我现在尽量让各位明白说，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你说长进在哪里，众人看我的长进，第一是我个人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另外呢，现在你要服侍教会服侍众人的时候呢，你有一个职分的时候呢，众人也看那个的。如果今天你主日学教不好，那教不好的时候呢，就是父母亲，哎，为什么我孩子今天去主日学没有学到东西啊？那也会有这样的声音吧。当然，有些人是你做的好不好，他都会讲的啊。那些人的话，你就不用听太多啊。但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客观的，比较明理的，也灵性比较成熟的人，他们看事情懂，比较看全面的。你说，哎呀，对，如果你不忠心，或者有一些地方该做的没有做好，人马上就会感觉得到，就算不要讲，但是你也会感觉到，大家感觉得到，然后你自己也会感觉得到，自己的亏欠。所以保罗是跟提摩太说，这方面呢，你不要忽略，这个恩赐，这个职分都是神赐的，也众人肯定你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因为有软弱，或者做的有时候做的不好，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就轻忽你的恩赐。所以各位，轻忽神给你一样很宝贵的东西，你看小它，看小神给你唱歌的，看小神给你就牧养人，看小，哎呀，我怎样牧养人都没有用，看小，你一看小，你的恩赐不会成长了。 不会成长了，你不用，或者你随便的用，就不会成长。所以我要各位明白的说，为什么神这样透过保罗叫提摩太，你要知道不要轻忽这些，这是众人认定你的服事的职分，那么你要殷勤去做。所以我再跟各位讲一遍，有时候呢，有些人呢，就有一些职分，有一些恩赐，因为心情不好，因为有一些因素就，忽然不干这样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就证明他的生命不诚实的，你们明白吗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有时候说我们不要服事，是我们不要服事在人前，我们服事在主前。很多人都会讲这句话的。他是什么叫服事在主前？你在服事主叫你服事的众人。所以呢，在对众人的一种责任，这是应当有的。这是对众人的责任，对众人有责任的人，也就是说对主负责任的人。对，愿主教导我们这些东西啊。我以前以为我在传统教会每次听这些的，已经听惯了，也听厌了啊。每次牧师讲这个东西，我是很腻的。但是现在我做牧师，我自己讲啊，这是很重。后来我发现这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很多年轻人要讲这个东西啊。以前牧师我的牧师每次讲年轻人啊，他讲这句好像又要骂我们了。但是现在我还没有老的时候，我要快点讲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们会听啊。对，OK， 我们继续看一下。所以呢，下面保罗说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。所以殷勤和专心啊，是服事者得恩高的必要途径，必要途径。因为你殷勤跟专心，就是说你的努力和集中在那个地方，努力和集中。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在所做的事情上突飞猛进，如果我们不殷勤不专心的做，读书也一样，做工也一样，服事也一样，殷勤专心。不要靠天资，尤其是你做属灵的东西，天资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的。天资是来自你，还是你堕落的本性里面，被堕落的本性影响的，虽然是神赐给你，但是呢，在属灵的东西，属灵征战的东西，圣经要求的是你要明白说，圣经是启示，有一些的奥秘是你无论怎样的天资，你从来没有明白过的东西，你还是要殷勤，你还是要努力，还是要专心。所以一个人无论多会讲话，他讲，哎，讲不到东西了，因为他不明白圣经，他还是要读，还是要专心殷勤的考究圣经，明白吗？不能靠天知的东西。愿主帮助我们啊！然后呢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。众人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人，我们知道他是力求上进啊，将最好的献给主。所以众人一看他的时候呢，啊，其实他比两年前更好啊。其实我真的很盼望，叫我很喜乐的弟兄姐妹们，就是，你们要明白说。牧师也是35年信主的，我从很软弱的年轻人的光景这样啊，以前每次在教会给牧师骂的那种啊，然后慢慢长大，有一天呢，神的恩惠临到我，哎，恩上加恩，喜爱主的道，然后对人产生怜悯，然后成为教会的执事，然后慢慢成为传道人，成为牧师。所以我是从很低，很众人对我没有什么看好的那种光景慢慢走上来，诶，众人对我没有看好的光景，我有时想回去也是应该的，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没有什么追求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人活在那种人看不起我就很自卑那种，这没有用的。你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，你的生命没有到那边，你就在这边，你一直觉得 I'm there 啊，那你很快会犯上骄傲的罪。你骄傲就会自卑，你就永远人家讲你一点点，指责你一点点话的时候呢，你不能接受，你就不会长进。 反而自卑的人会被升为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想回去，其实以前我也是真的是很不属灵，不追求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，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，感谢主啊！那所以众人看到长进，所以牧师看的不是你现在是这边叫一步登天，也是每年每年有长进的话，那对的啊。然后最后呢，保罗说什么哈？所以最后呢，保罗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很重要的警戒给提摩太，也是我今天要给各位第十六节啊，讲完。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的时候，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一起来这句话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你。哎，各位，所以你们发现保罗是很啰嗦的，讲来讲去讲一样的东西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不要说牧师很啰嗦，这句话是。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这个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。自己是什么？自己是讲什么？ Watch your 英文怎么讲？你们有英文圣经？ Watch your life and your doctrine， 对不对？谨慎自己的生命，生命，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？跟自己的教训，教训就是因为提摩太是牧者，所以他所认识的传讲的神的话，那个话语，那个教训教导，就是那个换句话说教义了。你对圣经的教义，整个对圣经的理解啊，你要谨慎。你这个两样东西，生命和教训，这个两样东西彼此影响，彼此影响。教训影响生命，生命影响教训。所以我们先问什么生命？什么是生命？我们每次讲生命，生命，生命啊，其实是我们的灵性里面含有的内容来的。我们的灵性里面的那个内容。所以当我们说基督生命，我们叫基督生命堂嘛？为什么叫基督生命？当基督我们讲基督生命的时候，就是那个，那就是表现你拥有的那个。基督的内涵，内涵，你的爱心，你的信心，你的圣洁，你的忍耐，你的节制，你的谦卑，你的顺服，对不对？这是里面的那个生命，对不对？生命的东西看不到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生命的东西体现出来是什么？体现出来叫做生活，或者榜样，对不对？一定体现出来的。所以生命体现出来的就是生活的榜样，从那个榜样，那个生活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所以生命的东西是你里面那个基督的内涵，教你怎么思想、判断、追求、喜爱、决定、选择，这个都是在里面的。所以你的心怀意念里面的那个生命的东西，那个内容，对不对？教你之后你做什么，人家一看你所做的，你每天的生活，你选择做什么，先做什么，后做什么，马上就会看得出你的生命是不是来自主。所以呢，你问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生命是，当然基督的生命是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他重生我们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会发现这个生命要天天更新，天天更新，越来越像享有基督的那种生命的内涵，是从你所领受的神的教训来的。所以生命跟教训是连接，教训你怎么认识神的教，领受神的教训会形成你的生命。所以教训呢，当神的仆人像把神的教训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拒绝，对不对？或者你领受，所以你谦卑的领受的时候呢，诶，这个教训呢就会使你的生命继续更新，越来越像基督，对。但是也有可能你的生命拒绝，你听了，你的我比神大，所以你拒绝。然后呢，或者你扭曲， 你读了圣经的话，你扭曲，把圣经的话扭曲来符合自己，把它合理化。所以我们人有罪的人最容易做这种东西的，扭曲真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提摩太四章那边一开始说，有人在末后的时代跟从魔鬼的道理，所以这个假道就出来了。所以当一个人呢、他拒绝了生命之道，他生命之道，所以呢，他就会造出另外一种教训。所以我再讲一遍，教训教导神的话、影响生命。所以神的道影响生命，你领受谦卑的领受的时候影响这个人，或者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刚硬的，拒绝这个神的，所以你影响 教义，所以反而造出自己的教导，所以那个就害了教会，害了旁边的人。这两个东西是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为什么保罗说你这个两个、都要谨慎啊，谨慎你的生命，还有谨慎你的教训。然后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？生命跟教训的东西呢，是缺一不可的啊，是两个相辅相成，一定要结合在一起，相辅相成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他们的对神的属灵的教训懂很多，但是他们的生命跟不上。从哪里看到？看到他们懂很多，但是没有爱心，有一点要牺牲，神不愿意牺牲，有一点要走信心的路，不可以啊。但是他会讲很多圣经的论点啊，神论、人论、鬼论啊，什么论啊，天使论、道德论，什么论，都是论论论啊，永恒论、末世论啊。有问题来自己没论啊，那就是没有办法啊，不可以，生命没有，所以你懂，你的生命跟不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跟不上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满足于你懂的，你要问主啊，这个是懂的东西要确认在心嘛。然后有挑战来的时候呢，被对付，所以一个谦卑的人马上就会懂。OK， 我自己是没有忍耐，没有能力，所以呢，懂的东西要确认，要祷告，要挣扎，然后谦卑的学习，然后跟旁边的人的榜样学习，对不对？蒙恩的人榜样这样学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 ，OK， 这样的人呢，他的生命跟他懂的东西慢慢会跟上，感谢主相相处。有些人呢，他以为他很有生命啊、为什么？他一般上觉得自己生命很好的人是，因为他很热心啊、在教会里面有做一些善行，或者常常有帮助人。这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受教导，他对神的教导认识的很肤浅，就是说他的这种善意，他的热心热忱对人的，有可能是从他自己的本性来的。你们明白本性嘛？你要找好人，这世界一大堆嘛，对不对？行善的人，这但是你的善是不是神叫你做的善，神预备你行的？所以呢，你可以不受很多圣经的教导，不用牧师这样每个礼拜一两个小时这样教导，你也可以做，可以付出，可以什么，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生命的表现啊，不久，因为没有根。然后呢，遇到挑战，遇到难处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样的生命很快就枯干的。所以第一，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的服侍呢不能长久，另外他不能摸另外一个人的生命，做事可以。所以你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一定你需要教训的，不然人表现出来的东西他慢慢会夸耀自己，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你不能付出？他就有戒律，那种戒律性的心态眼光看别人，我做到为什么他不能做到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变成一种，其实有一种律法主义或者自义的那种心态，没有办法建造 主要建造的生命啊。所以呢，请弟兄姐妹明白说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人也要明白说，你不要满足于你现在能够会做到的服事的道理，你一定要受教导、受教训。服事是有方向的，热心是有方向的，爱人是有见识的，全部要从神的教训来。当你这么做的这两个地方能够相辅相称的时候呢，你下面就会看到十六节说，你在这些事上你这样行的时候，保罗说你又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道的人。阿们。为什么救自己？为什么你要救自己？因为这个地上有苦难，这个地上你活在的世界有罪，你也活在这个罪身里面，会受试探，所以你要能救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苦难一来，苦难来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救自己？你用你所认识的教训和那个已经确认出来的那个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来在苦难当中能够被炼净。有这样的人的生命呢，反而他在苦难当中不但不跌倒，他苦难患难生老练，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的生命出来。这是救自己。所以你怎么救自己，你也会怎样的救旁边的人，辅导旁边的人啊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方面的一种长进的东西啊。所以我现在第一讲到什么完全，第二我们讲到长进，在众人面前的长进。第三呢，我还是回到我们现在怎么领受神的道，和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结合在一起，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欺，以为自己已经到达终点了。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时候呢，你反而是下面得不着的。你发现自己还未得着，还未完全，那你竭力追求的时候呢，你反而是就得着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悖论，对不对？愿主帮助我们啊，继续在完全和长进这方面两个的真理的认识跟结合，让我们恩上加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得着，被你拯救，然后主也使我们的生命成长，以致我们被分派去结果子，使我们的果子长存。主，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恩惠赐给我们众人，使我们众人在这个今天一个小时里面的道上，主，我们多有反思的，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多有经过祷告确认，而不把所知道的当作知识，反而是一直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来顺服主，帮助众人，也让我们每一次领受了你的道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更新，再一次能够活出基督的香气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